Lesson 18, Short Essays, page 412.
我离开家已经有六年了。在我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儿子才六岁，今年他已经12岁了。昨天我接到我内人来信说，这孩子已经认识很多字，普通的儿童读物都能看了，有时写短的白话文都能把自己要说的意思表达出来，没有词不达意的地方。我看完了信之后，心里愉快的简直是形容不出来。我早就想在这里给我的儿子买几本儿童看了有兴趣也适用的丛书。恰巧有一个同乡这几天就要回家，我就买了一套儿童丛书，请这位同乡给我儿子带去。昨天老王给我来了一封信，信里说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小海岛，前几天刮大风，风力很厉害，死伤了不少人，牛马也有很多受伤的，连海里的船都刮到陆地上来了。信里又说他迟早要离开那个地方，否则再有大风就不得了了。可是他到底什么时候离开，信里没说。不过我希望他早日离开那个地方。张先生是一个学者，他的书很多，关于古书，他有《尚书》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国语、战国策、孟子，还有魏晋以及隋唐等朝代的名人著作。至于近代的书也不少，此外关于字典、词汇、字汇更是多得不得了。他说，在旧文学里，我最喜欢诗韵，所有诗、词、歌、赋，我都爱看。在新文学里，我常看胡适的作品。他没事的时候，把所有的书分类排列，又按着笔画的次序，编了一个图书宿引。他家真像一个图书馆。马先生常给一个通讯社写通讯报道，他说写通信报道常常是劳而无功的，因为不论是报道写得怎么好，假设报道的事实有一点疑问，那就一个钱也不值了。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好像在抗战的时候，国共合作时对日本展开全面抵抗，我和我父亲也参加战争，结果我被敌人打伤了，成了残废了。我正在难过时，听父亲叫我，原来是一个梦。在春秋战国时代，楚国有一个人，因为国王要杀他，他就逃走了，逃到楚国的边境，那里有很多楚国的军队，他没法子逃出国去，他就在朋友的家里想办法。朋友告诉他要等机会，等到机会成熟再行动。他想了一夜，又着急又忧愁。第二天的早上，他的头发都变成白的了。共产党在延安的时候，使毛泽东执政，他们生活非常的苦，困难也很多，可是他们都这样说，为了达成使命，任何困难都不要怕，而且一定要把困难克服。胡适是中国一个特殊的人才，他留学美国，中西文学都很好，五四运动时期他提倡白话文， 他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对于文学有八项主张，有人说那是胡适的杰作。高先生有三个女儿，姊妹三个都很聪明。大女儿学文学，二女儿学画画，三女儿在大学主修家政。有一天，姊妹三个人谈起学什么最有用，大女儿说是文学，二女儿说是画画，只有三女儿不说话。后来大家问她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三女儿说，最有用的是家政，这是最显著的事实，不必我再多说了。一个外国学生说，我觉得学中国语文最困难的是语音，也就是每个字的字音。中国语文虽然每个字是单音，但是在说话的时候要把这些单音连串起来，就感觉着非常不容易。我在一个卖旧书的铺子里看见一本阅读随笔，是一个文学家写的。这本随笔里把许氏说文的字义有很多隐身的解释，并且对原来的解释提出了许多疑问，又对六书的会意、形声、假借、转注以及每个字的形状和构成也有很多意见。另外还有一段是关于音韵学的，他对于古代韵书如诗韵等等在音韵上也都有意见。总括来说，这本随笔对于古书是不大相信的。恰巧我正在研究这些问题，所以我越看越觉得有兴趣，我就把这本书买来了。有一个人研究中国民俗，他说，从前中国有的地方如果人死了，多半得过了很多天，甚至过了三四十天才埋葬。关于埋葬的地方也特别选择，近来这种风俗渐渐的没有了。做事免不了有困难，必得掌握机会，克服困难才可以完成，否则的话是不会成功的。新潮登的作品以白话文为限，在这些作品里，有的是报道新文学的发展，有的是主张政治革新。在汉藏语族里，在表示问话的时候，用疑问词或者用疑问式的句子，在印欧语族里也是一样。在中国对日本抗战的时候，有不少救国的团体，都是人民为了救国才组织的。有人告诉我，边境的战事常有变化，将来能不能胜利，现在还没法子确定。甲问乙，骨头的骨字，要查字典，应该查什么部首？是不是查月字部？乙说不是。甲又说，再不然是肉字部，因为肉字有时也写得像月字。乙又说不是。甲说，到底是哪一部呢？乙说，骨字本身就是部首，应该查骨字部。我念完中学，我父亲就让我念大学工科。我知道父亲的心意， 不但愿意我念工科，而且还希望俗成。我就念了工科的俗成科，念了一年，我想转医科，又想转文科，结果都没转成。我现在仍然是念工科的俗成科。有一个人生活很苦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他想在工厂找工作。工厂的人告诉他，每月的月底可能有机会，可是找工作的人很多，按申请的次序排列，你是第三名，你先留下一个通讯的地方，有机会的话我写信给你。张先生喜欢研究中国方言，他已经研究了湘、粤、闽、赣四省的方言，现在他正研究吴语，吴语就是浙江的方言。那两条河汇合以后就变成一条大河，从大河的这一边看对面的那一边，什么也瞧不见。你说这条大河两边的距离有多么远呢？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，喜欢在海边弄海水玩，要是海水退了，他就弄泥沙玩。他有的时候玩得高兴了，干脆把衣服脱了。有人告诉他，海边的人很多，不可以脱衣服。有一个人研究拉丁文，有人问他，假设中文拉丁化是不是就容易了呢？他说，要是拉丁化了可能比较容易学了。张先生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，有人说张先生的信用只限于在他住的那个屯子里，出了屯子就没人信任他了。人人都说那所房子里有鬼，所以没有人住。有一个人说，世界上有谁真的看见过鬼？既然没看见过，哪里会有鬼？我一个人去住那所有鬼的房子，要是真的有鬼来，我愿意和鬼谈谈。如果鬼说的话有点价值，我也许给鬼做一个传呢。我从地下掘出了一片石头，石头上好像有几个字，可是看不太清楚，只看出来有像双字的，还有像便签的签字似的，又有一个像括弧形状的，还有一个字又像秦朝的秦字，又像泰国的泰字，因为这个字的字头很清楚，字的下边就不清楚了。这是一块什么石头？到现在也没法子知道。昨天开会的时候，大家讲了很多话，最后由会长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，大多数的意见是否定的，所以那件事在会议里就没法子通过了。
Lesson 19, Art, page 417. 马教授早。
早。上个星期到哪儿去了没有？
看京戏去了。
你一个人去的吗？
不是，我跟美英两个人一起去的。
在哪儿看的？是不是看的中国戏剧学校学生表演的？
是的，很好，很有意思，唱的声调很好听，戏里说话也是有腔调的，我听不懂。您喜欢听京戏吗？
喜欢，我念中学的时候曾经请人教过我。
那么您唱的一定不错了。
会是会一点，可是已经很多年不唱了。
昨天戏里头有一个小孩子表演的样子很可笑，可是他唱的曲子跟说的话我都不懂。美英说他唱的是扬州声调，说的话是扬州话。
昨天看戏的人多不多？
多，我先去买票，可是票都卖完了，恰巧有一个人退票，正好是两张票，我就买了。您上个星期到哪儿去了吗？
我本来不打算到哪儿去的，就在家里看看书。我正在看书呢，我那人说，一连串的看了五天的书了，应该换换脑子了，还不出去走走去？我想我太太对我真好，我说好，我出去一会儿。他接着又说了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孩子们在家，我不能做事，你把孩子也带出去吧。我才明白，原来是叫我把孩子带出去。
我差一点忘了，昨天美英学心说了，下星期我们三个人请您跟马太太吃晚饭。
我说请你们吃红烧鸡、狮子头，还没请呢。
不，我们还没请过马太太呢。我们三个人研究了，请马太太去吃四川馆子，不知道她喜欢不喜欢。
他什么菜都喜欢吃，要是你们请他吃四川菜，他更高兴了。
好极了。那么我们下星期六下午三点钟到府上去接你们，一块儿先到哪儿玩玩去，然后再去吃饭。
好，谢谢你们。现在我们把生词儿研究研究。
脸谱在京戏里用脸谱来表示一个人是好人或者是坏人。花脸、白脸、他喜欢穿花衣服，我喜欢穿素衣服。在京戏里，有的人用颜色把脸画成花脸，那个演员为什么画白脸？人物，张先生是社会上 有名的人物。奸诈，有人说他不是好人，因为他很奸诈。英勇，在那本儿童读物里有不少儿童英勇的故事。请问您，脸谱是什么？
脸谱就是戏剧里在演员脸上画花脸的各种颜色。
中国戏剧里的演员为什么有的要把脸画成了花的呢？
画花脸是表示戏剧里的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奸诈的人就画成白脸，英勇的画成花脸。
是不是看戏的人一看就可以从脸上看出来是好人还是坏人？
是，很显然的可以看出来。
宣和，宣和是哪朝皇帝的年号？画谱，他才学了三天的画，就要买一本最贵的画谱。有人说值得，有人说不值得。我家有一本画谱，上面有唐朝王维画的山水画。绘画，我在学校学绘画的时候就喜欢画马。花卉，他喜欢画花卉，不喜欢画山水。书法，钱先生的书法是最有名的。高度，这本书在科学上是有高度的科学价值的。
宣和是宋朝皇帝的年号，是不是？
对了，现在常提到宣和画谱，因为宣和画谱是很有名的。这部画谱里一共有6300多张画。
画画和绘画是不是一样？
写文章多数是写绘画，口语上说画画。
听美英说，马太太又能写又能画。
他小字写的还不错，画儿不怎么样，就会画一点花卉。他没正式的学过，就是自己看着画谱学着画。
中国字也是艺术，比如字画。
书法跟画儿是不能分开的，书法就是写字。中国的字跟画都有最高度的艺术价值。
敦煌，因为王先生家住在敦煌县，所以时常有很多艺术家到他家里去住。 壁画、敦煌壁画，有的是魏晋时候留下来的，有的是唐朝人画的。石窟，有人说在那个石窟里有不少壁画。墙是谁往墙上写字了？石刻，那些石刻是宋朝人刻的。
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敦煌壁画在什么地方发现的？
是在甘肃省敦煌县，那里有很多石窟，壁画就是石窟里墙上的画。
对了，因为石窟是石头的，上面是石刻的六朝跟唐朝的艺术。
我在一位中国朋友家里看见一张画，画了一个美人，好像飞起来了似的。朋友说那是按着敦煌壁画的样子画下来的。雕刻，福州的雕刻最有名，我每次到福州都买几件雕刻的东西。建筑，这些房子都是最新式的建筑。骑，我喜欢骑马，不喜欢骑牛。音乐，音乐会，音乐家，音乐系，音乐队，乐器，国乐，西乐。王先生最喜欢音乐，他组织了一个音乐队，每月开一次音乐会。人家都说他是个好音乐家。国乐的乐器跟西乐的乐器大不相同。我们音乐系有国乐，也有西乐。舞，跳舞，舞蹈，舞台，舞台剧，歌舞，马小姐学过舞蹈，所以跳舞跳得很好。在舞台上表演歌舞的人一共有20个。昨天我看的不是电影，是舞台剧。
石刻也是雕刻的一种吗？
是的，凡是在金子、石头 或是木头上刻上各种东西，都叫雕刻。
石刻是不是从商朝就有了？
虽然在河南安阳掘出来有商朝的石刻，但是中国最出名的是汉朝的石刻，据说是在山东一个祠堂发现的。那个祠堂是在纪元147年左右建筑的，祠堂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了，在祠堂原来的地方发现很多石头，上面雕刻着坐车的跟骑马的，还有乐队、舞蹈、各种图。
礼、礼节、礼乐、拜年是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的一种礼节。中国以礼乐治国，这句话是表示中国人重视礼乐的意思。春秋时代，孔子是以礼乐教育人民。盛，中国古代的歌舞以唐朝为最盛。繁荣，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战事，经济就繁荣了。歌舞升平，国家在太平时期，人民高兴的又歌又舞，这就叫做歌舞升平。以 A 为主，你知道中国京戏用的乐器以什么为主吗？反样，老舍的小说多半是反映穷人的生活的。从人民的生活上就可以反映出来那个国家的经济情形。中国历来是拿礼乐治国，当然是重视礼节和音乐了。就我所知道的，中国音乐最盛的时期要算唐朝了。
是的，因为唐朝是一个太平时期，所以经济很繁荣，大家生活好，当然就喜欢研究音乐、跳舞这一类的艺术了。
马教授，歌舞升平这个词儿 是口语上用的吗？
不是，是写的时候用的。演讲的时候，形容国家太平也可以说。
这次的音乐会以东方音乐为主，这句话是写的，是不是？
对了，是写的。
反样这个词儿呢？
口语跟写文章都可以用。
明皇，那个地方戏演的是唐明皇的故事。梨，梨园，梨树。中国北方出产的梨比南方出产的多。梨园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有梨树的园子，一个是指着学唱戏的地方说的。子弟，每个家庭都希望他的孩子好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每一个家庭都希望有好子弟。训练，他在沈阳训练军队的时候，叫军人不许麻烦老百姓。他们训练了几十个男女青年，预备将来做演新戏的演员。在唐朝的时候，唐明皇很喜欢歌舞跟戏剧，是不是？
对了，他在梨园训练很多男女，学习唱歌舞蹈，所以一直到现在，叫中国戏剧的演员是梨园子弟。
我常在报纸上看戏剧消息，有梨园这两个字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梨园就是种梨树的园子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
鞭子，你骑马的时候不要忘记拿鞭子。象征，在京戏里有时候用一块布象征一个城。动作，他在舞台上一连串有几个动作，大家都说表演得很好。姿势，你看那个演员手里拿着鞭子，舞蹈的姿势多么好看。腔调，他唱的腔调很特别，别人唱不上来。在京戏里头，我看见演员手里拿着鞭子，看他的样子好像是上马下马 打马。
京戏是一种象征式的艺术，一切的东西差不多都是用动作表达出来，比如开门，舞台上根本没有门，就是用手做开门的姿势。骑马的时候就用一个鞭子表示出来骑马的种种动作。
中国戏剧都是根据历史编的吗？
京戏跟地方戏差不多都是，虽然不见得都是事实，但是总是些历史性的故事。至于话剧，就有很多是把西方的舞台剧翻译成中文来表演。
京戏的对话都有腔调的，并不像普通人说话一样。
京戏虽然名字叫做京戏，可是京戏的起源是湖北省，是湖北省的音韵，有的地方类似湖北话。
所以我听京戏的时候，他们说话或者唱，我一点儿也听不懂。奏、合奏、演奏、演奏会、那个音乐队每次演奏都有100多人合奏。今天演奏会所用的乐器都是中国做的。国粹。有一个对古书有兴趣的人说，古书是中国的国粹。哪怕只要努力念书，哪怕考试不及格，哪怕没有人来听，他还是要开音乐会。流传下来。我家有几件乐器是我祖父流传下来的。发扬。马教授在外国大学教中文，为的是发扬中国文化。作曲子。作曲法。他唱的那个歌是谁做的曲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外国的作曲法和中国旧有的作曲法有什么不同？
表演京戏用的乐器，你看见过没有？
我看见过，我们学校音乐系有国乐，是不是？
有，大概再过2-3个星期，他们要开一次国乐演奏会。
中国音乐合奏起来很好听。
如果你没事，就去听听。
我很喜欢听。哪怕我那天没工夫，我也想法子去听去。 据说中国人现在都很重视中国音乐。
是的，因为研究中国音乐的人认为是古人流传下来的，是中国的国粹，不但要保存，还要提倡发扬。
现在研究西乐的也一天比一天多了，
这是因为时代的潮流，很多人喜欢西乐，也用西洋作曲法作曲子，用的乐器也都是西洋的乐器，还有中小学的音乐课程都是学西洋音乐了。
美术，他画的画很好，很多人说他有美术的天才。题材，他写的诗多半以穷人的生活为题材。教材，《诗经》不是小学的教材。性格，写小说要把人物的性格写出来。技巧，有人能在一块小石头上刻一篇古文，那是一种技巧。风气，现在的青年喜欢唱那种新歌，成了一时的风气。请问现在一般学美术的，拿画画来说吧，他们所画的题材都是哪一种的？是不是有规定的教材？
不一定，得按着每一个学生的性格跟他们的兴趣来定。
画画是一种天才，有这种美术天才才能够学得好。同样的学画画，有的人画得很有技巧，有的人画得很平常。
是，我有个亲戚，他念书比谁都聪明，可是学画画啊，画什么不像什么。
近来有很多人学画画，尤其是太太小姐们。
这也是一时的风气。
记载，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，唐明皇是最喜欢歌舞的。妃子，贵妃。从前中国的皇帝都是有很多妃子的。贵妃是妃子的一种名称。宫廷，宫廷里边的礼节很复杂。形式，形式就是形状和样子。比方说，那所房子的形式像一个庙。 他们教小孩子用各种形式的教学法。仪式，中国旧式的结婚仪式很麻烦。据历史书上记载，历代的皇帝都有很多妃子，这些妃子进宫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？
据说先从民间选出很多漂亮女孩子，把她们带进宫去，再从这很多女孩子里再选出几十个来留在宫里，在形式上是给皇帝选妃子，事实上据说有的妃子一生连皇帝都没见着过。
选妃子还有什么仪式吗？
我想选妃子一定也有一个仪式了。
竹器、木器、石器，用竹子做的东西叫做竹器。他家里用的木器都是新式的。在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叫做石器时代，因为那个时候人类会使用石头做工具了。梨树对人很有用，梨是水果，而梨树又可以做木器。陶，陶器，陶器是一种特别的土做的，做好之后再用火烧就成了陶器了。玉，玉器，玉是一种最好的石头，用玉做的东西叫做玉器。纯，你知道什么是纯文学吗？中国的陶器很早就有了吗？
中国民族从新石器时代就用陶器了，而且做陶器的技术比同一时期别的国家做的都好。
竹器跟木器是近代的东西吧？
木器现在用的很普遍，至于竹器就有点地方性了，在中国大部分是南方人用，因为竹器是用竹子做的，竹子出产在南方。
玉是石头一类的东西，是不是？
是石头一类的，可是比石头值钱，但是它的价值并不一样，有的很值钱，有的不很贵。
玉是哪种最好呢？
最宝贵的是一种纯白色的。
判断，下判断。那两国的战事，将来谁胜谁败，现在没法子判断。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，这是我们自己下的判断。转变，近来他的思想有点转变了。逐渐，他在泰国有三年了，他对泰国的风俗逐渐了解了不少。密切，中日两国在地理上、历史上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宜城，请你把这本中文小说译成了英文。判断是不是有决定的意思？
有一点分别。我举个例子，能不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，要看将来世界上的转变，现在很难判断。
逐渐就是渐渐的意思。
对了，密切这个词儿，我想你会用。
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。
对，今天的词儿都讨论完了。我想这次的演讲你听了以后，请你把演讲词译成了英文，我看一看。
好，我试试看。
我们明天见了。
明天见。
Lesson 19, Grammar Drills, page 429.
虽然梨很贵，可是他很喜欢吃，哪怕五块钱一个，他也买着吃。那个孩子就喜欢在墙上写字，哪怕他母亲天天骂他，他还是照样的在墙上写字。王先生讲中国书法，好像念书。那位老先生念《诗经》，好像唱歌。甲国跟乙国打仗了。甲国的军队虽然都很英勇，可是他们打不过乙国的军队。虽然我也研究了不少日子的语音学，可是我的成绩还比不过你。我最近想到甘肃去看敦煌壁画，恰巧这几天很忙，我想过一天两天再走。 我们学校历史系有很多唐代跟明代的陶器，我看最少也有30件、50件的。歌舞是什么呢？就是唱歌跟跳舞的总名称，就叫做歌舞。石刻就是把图画或者是文字雕刻在石头上，就叫做石刻。你看那个花脸的脸画得好可怕呀，你看舞台上跳舞的那几个小姐好漂亮啊。上课的时候先生问我下判断是什么意思，是动词还是名词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我有一本很宝贵的画谱让老王给借去了，我怎么也跟他要不回来了。明天白天我请你去看舞台剧《杨贵妃》好不好？谢谢你了，我每天忙得要死，哪来的时间去看戏？你真是说笑话呢，我哪来的钱买玉呢？那个音乐家才来不久，又要到厦门去了。他才买了画谱不久，又要买画谱。他学画花卉，才有2个星期就画得这么好。我们学校音乐系上课才有1个多月就要开音乐会了。